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啊四章的十七节啊四章的十七节，我们读着这经文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主恩座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啊，不管是我们在实体的聚会中，啊，还是通过网络，主求你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仆人，更是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借着圣徒的相通，再次的向我们宣告那真正的国度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啊，我们给大家分享啊，公共神学与教牧什么关怀啊。当我们讲到公共神学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就特别讲，你们是地上的什么盐，世上的什么光，山上的什么城，灯台上的灯啊，甚至灯点亮了就放在什么灯台上，而不是放在什么斗底下啊。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好行为，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的什么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心心心灵要认罪什么悔改啊，但是真正认罪悔改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啊，请大家，这还有很多啊，应该是第七，对不起打错了，但是你看内容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好吧，只要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就是对的。这儿有，这儿有，请大家拿这一份，对啊，快快快拿这一份，对，那是国度的你拿的是国度的，这是这个，这是
这个，
这是最新的啊，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最新的，好吧？哎，最新的，最新的啊，第六讲那也是啊，这个第六讲，那个第七讲我们这写错了啊，有两个第六讲啊，但是内容不一样，请大家啊。啊，请大家拿到6月4号的啊。对对，这是那个上一次的，这是上一次的，嗯，啊，请大家拿到这个6月4号的，这，这是啊，那是上一次的，对对，好，啊，嗯，好，大家手中的资料都拿到没有？啊，这个资料是第七讲，但是我们标题没有改过来。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底下是6月4号的，是讲律法与福音的关系的，好吧？好。啊，所以公共神学呢，啊，像哈佛大学有个叫 Berman 啊，他教授，他写一本书，啊，叫《法律与宗教》（Law and Religion）。啊，当他讲到美国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虔信宗教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讲上帝的什么律法啊，这样我们的信仰就变得 fanatic 是什么狂热的，有的时候我们狂热的拥护民主党，有的时候我们狂热的拥护什么共和党，其实我们对任何一个候选人，任何一个政党，我们都要慎之什么又慎啊，所以我们教会啊不推举啊，任何党派的候选人，但是我们会靠着主的恩典，把每个候选人、每个党派，特别是总统大选的时候，啊，他们在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啊，到底是哪个候选人、哪个党派的立场更合乎什么圣经？哎，我们就应当投票支持，啊，这也是我们作为公民当尽的责任和什么本分。啊，哪怕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我们也应当为美国祷告。啊，确确实实上，美国在政治、法律、公共领域中，也要认罪悔改，归向谁啊？上帝。啊，这是我们理所当尽的责任和什么 本分的。所以班曼就讲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当然他不讲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他讲宗教和法律。啊，如果宗教不讲律法，你说同性恋有问题，你说变性有问题，你说政府高税收有问题，到底政府的税应当多高啊？啊，到底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是不是基督徒也可以为之投票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讲神的律法，我们就没有判断力。当我们讲神的律法的时候，比如说不可偷窃，不可偷窃就包括保护尊重私有什么财产。所以那些废除公共私有财产的啊，不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的，这不合乎上帝的什么旨意。然后圣经讲到不可奸淫，什么意思呢？合乎圣经的上帝祝福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什么一妻，一生一世。虽然人心刚硬，人心犯罪啊，有离婚的，有这问题那问题，但是我们先不要管社会的问题，社会的现象，问题多了，现象多了，关键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标准何在呀？啊，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律法，我们就没有什么标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有的规矩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或者我们解释和应用的时候也需要经历什么求经啊。但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是不要规矩啊，不要律法啊，这样就在公共领域中没有什么底线啊，就随心什么所欲啊。我觉得我是男的，那虽然我是女的，我都到男厕所里去；虽然我是膀大腰圆，但是我说我是女的，我就可以参加女子比赛，这可怕不可怕？造成的是各种各样的什么 disorder 就是紊乱的，男不男，女不女，国不国，这是非常什么可怕的。好，弟兄姊妹啊，巴尔曼也讲啊，如果没有啊宗教，那这个再好的法律也是一直什么空文，而且法律最后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没有爱主爱人爱敌人的心。那英文中也有句话，我们不要说哎呀中国人就是啊这个啊拳头大的老大哥，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英文中也有一句话叫 might is right， 什么意思呢？强权就是什么真理。 money speak 那就是谁有钱谁说了算啊。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是坚持上帝的真理，不敬畏上帝，最后也是谁的啊哭声高啊，谁在街头暴力厉害，吓得别人不敢说话了，那他就执政掌权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一定要回到既要有律法也要有什么福音啊。没有律法你怎么知道罪呢？啊，没有福音啊，如果光爱公义光爱标准啊，大家都是死路什么一条。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公义与慈爱什么相合。小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小瞧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啊！如果用法学家社会学家来讲，律法与福音的关系直接关涉到法律与宗教的什么关系，关系到国家与教会的什么关系，关系到我们个人的责任问题，关系到美国到底是继续是 in God we trust 还是 in government we trustIn God we trust, in socialism we trust, in social welfare, 到底我们要靠福利政策啊，我们要靠国家靠政府靠政党靠某个候选人，还是靠上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美国立国的根本 ,in God, 为什么 trust, 啊，这个方面公共神学非常重要。底下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律法与福音的关系，说弟兄姊妹总结这些呢哎不容易。那你大家知道我过去本科学四年法律，后来在法学院里又学三年法哲学啊，然后研读神的律法啊，但是就是说到现在很多方面我们仍然需要继续什么学习啊。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就给大家总结这七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在基本的界定上，律法就是律法，律法是标准啊，福音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 promise 是罪得什么应许啊，律法就是 standard 或者 the rule of law 啊，律法的通知，律法的什么规则啊，所以这是狭义而言。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基本内容上，律法是上帝的圣言，福音呢也是上帝的圣言，这都是上帝所什么 漠视的。然后第三个，在基本功用上，律法有没有传福音的功效啊？有啊，律法是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福音会不会废掉律法？福音不会废掉律法。所以保罗讲，我们是因信废掉律法吗？断乎不是。因信什么？坚固律法， confirm the law。 所以感谢主，今天杨路加弟兄到我们中间来寻找教会他在北京参加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他到纽约参加一个教会，哪怕是自己亲戚的教会，哎呀，觉得这个教会传的道好像不那么保守但是我们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更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论断。有保守的，就有放松的，就有自由的有真教会，甚至也有假教会当然我们要晓得我们就不是唯一最纯正的教会，但是我们愿意追求纯正愿意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也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光照的什么工作。所以我们在基本功用上，我们不会因为律法而废掉福音，也不会因为福音废掉什么律法，是互相什么补充的然后在内在的本质上，内在的本质，福音是礼义律的成全这些方面很多人不理解我也是这两三年才认识到。所以你看到新约圣经中讲，看呐，上帝的什么羔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挽回祭，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甚至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这些是属于律法中的什么律啊？礼仪律的。所以礼仪律本身就包含了福音，或者礼仪律本身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礼仪律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预表。当然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尤其是成全了礼仪律中的所以世上的不管什么样的祭司，不管怎么样的耶路撒冷献祭，不管他是大祭司，他自己也不能够赎自己的什么罪。耶稣基督既是大祭司他既成为祭品他自己也是把自己什么献上所以说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的赎罪祭，那我们在基督的人就不再被什么定罪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你就知道福音其实是礼仪律的什么成全的这个方面呢，从法学的角度非常好讲比如说这个拜登总统你不管怎么样他是现在美国的总统或者说习近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他们有没有赦罪的权柄啊？有没有啊？有的也不是有，国家主席国家元首都有赦罪的权柄的这是法律规定的特赦都有赦罪的权柄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个赦罪的权柄是来自法律什么规定的如果法律对他没有授权他就不能够赦免人的什么罪的所以一定要知道，赦罪绝不是以违背律法为前提的，赦罪恰恰是因着有律法，有着律法的授权，而且赦罪也要成就什么律法。那我们看到在主事关系上当然这个方面很难接受我也是最近在研究律法的主导性与福音的辅助性接下来我们会讲，首先是有律法，然后才会有什么福音。福音是人犯了罪堕落之后才需要福音，但是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死人活人最终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福音的宣讲就什么停止了。但那个时候上帝仍然借着耶稣基督仍然是根据律法来审判的所以这个方面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就讲，律法是永恒的，福音是什么暂时的这个方面我们就很难接受。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讲的也非常清楚，哪怕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的神学思想，包括我自己的，我们要不断归回圣经我们不断的作为 PCA 作为以威斯敏斯特信条为我们的教育规范所以说我们是有宗教改革的政权有清教徒的政权这个方面我们在不断学习。然后第六个，在主观领受上，不管你是领受神的律法还是领受的福音，关键在于谁啊？在于圣灵之工。如果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那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是不认他。中国人讲有眼不识什么 太宰、啊、所以那犹太人当初也是把耶稣基督都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啊，所以说圣经固然是神所默示的啊，当然上帝也适用传道人，适用教会，适用弟兄姊妹的传讲和见证，但是若不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那人能不能悔改啊？不能的啊！就像今天我们讲的非常，主啊，求你为我重新造一个正直的什么灵啊！上帝要赐给我们新心心灵啊！那些啊在罪恶的辖制之下，圣经讲他们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啊！他们被这空中掌权者的邪灵魔鬼什么辖制，他们被称为黑暗之子，他们被称为魔鬼之子，哪怕他们打着道德的旗号，哪怕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哪怕是打着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什么其实啊，主说你这作恶的人啊，那个作恶的人啊，在希腊文中就是 lawlessness， lawlessness 就是什么不按照神的旨意，不按照神的法度，唯独按照自己的什么私意，也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讲的，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当初所传给你们的什么福音，其实那不是福音，但是有人把福音什么改了变了啊，传那种啊修正版的啊山寨版的水货，那保罗讲这人可咒什么可数啊，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一定要啊学习分辨啊，不是说我们就讲只有我们讲的是真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有真的必然有什么哎假的啊，所以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啊，使每个人都能够归回圣经啊，发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啊内证。好，我们看到啊，第一点，当我们讲到律法与福音的关系的时候啊，律法是指向上帝赐给人的顺服上帝爱主爱人的什么标准啊，这个标准这个词，请大家啊翻到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啊，今天很多人啊没有标准啊，当然也有的人讲，哎，律法能拯救你吗？哎，这句话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上帝从来没有借着律法拯救人，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翻到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第二十节。啊，找到的八章二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实相符，必不得见什么晨光。而上帝赐给我们的训诲啊，训诲当然是 Torah 啊，托拉啊，就是 teaching 啊。上帝赐给我们的法度为什么标准啊？当然，我们看到啊，新约圣经，我们看到雅各书啊，第一章。啊，请大家翻到雅各书第一章。啊，在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十五节，请大家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们找大家一起读。唯有详细查看啊，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得福。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词 ,the perfect law of liberty, 我们中文翻译成是全备使人自由之什么律法。The perfect law of liberty, 什么意思呢？这两个词很关键。第一，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第二个呢，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受捆绑的还是让我们得自由的？你一定要知道是让我们得什么哎，自由的，啊，所以 liberty in law， 所以 the law of liberty， 啊，甚至当我们在美国讲到自由的时候 ，the ordered liberty，ordered liberty 就翻译成中文是有秩序的自由，自由不是乱来，不是乱说、乱动、乱想，啊，自由是啊，请大家翻到这节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四十节找得到我们细读，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啊，这儿的英文钦定本中就讲的说 ，Let all things be done decently and in order， 啊，如果我们按照这节经文，特别是按照钦定本翻译的话，啊，应当是这样，做的一切的事情啊， 都要有尊严，都要有次序啊，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时候什么乱说，该说的事情你不说，不该说的事情啊乱说啊，这个是不体面的啊，这个是没有荣耀的啊，这个是摆不上桌面的啊。所以我们做事情，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是高尚的啊！让我们做一个高尚的人，让我们做一个高贵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啊，不要啊，行走在光明之中，不是行走在什么黑暗之中的啊！所以上帝的律法让我们活得有尊严啊！上帝的律法让我们活得有次序，哎，这是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弟兄姊妹。福音指向上帝赐给选民的在耶稣基督里罪得赦免的什么应许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大家知道啊，大家一起背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所以我们常常称之为 the promise of the gospel 或者 gospel promise福音的什么应许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律法和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定义和二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整个圣经启示和救赎真理的什么理解。所以我们在讲威斯敏斯特小教律问答第三问的时候，第三问就讲 What's the main teaching of the Bible? 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导我们，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哎，这就是福音啊！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这就是什么律法啊！所以圣经不光有福音，圣经也有什么律法啊！所以圣经之道，圣经主要的内容啊，就是福音和律法，律法和福音啊！所以我们既不是完全以律法为中心的啊，我们讲啊，整个圣经完全以福音为中心的啊，这也不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啊总书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要访问古道啊，要知道我们改革中的信仰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说弟兄姊妹，什么是改革中的信仰？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归正啊，到底圣经怎么讲的啊？到底圣经信条怎么讲的？好，让我们看到槟城大公教会，尤其是清教徒的正传。我们强调圣约框架中律法和福音的和谐啊，我就给大家考试啊，别紧张别紧张啊啊，这个一句话，我们之前我们讲的圣约，讲的国度，一句话概括圣约，用哪一句话呢？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所以说这个福音最大的应许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什么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作为我们一个信了主的人，我们最当有的愿望，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啊、就是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这个 covenant formula 啊，这个圣约的公式，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就包含了福音的应许，也包含了我们作为赖恩得救的人感恩的回应啊，甚至包含了我们对上帝的承诺啊，包含了我们对教会的承诺啊。比如说你受洗归主，或者你在别的教会来参加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啊，当我们啊立，当我们这个正式受洗或者正式入会的时候，那我们都要提出五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尽力啊支持教会的什么事工啊，你不要破坏教会的什么合一啊，这些都是我们做出的什么承诺。这个 promise 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更多的时候翻译成是应许啊，但是 I make a promise 什么意思呢？我做出什么承诺啊？承诺其实是一个词的啊，请大家理解。好，所以说弟兄姊妹，律法和福音在关系上既不是彼此分离的，也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完全什么和谐的啊，二者同为上帝的圣言，同为上帝所用的赐恩什么知道，都在圣经中成为我们得蒙上帝恩典的什么管道。 所以当我们讲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既包括新约圣经也包括什么旧约圣经，既要强调福音也要强调什么律法，哎，这才叫整全啊，这才叫平衡啊！你摆脱了这个规模啊，就不同程度的偏离掉啊真道啊。我们看第一点，在基本界定上，律法是上帝设立的圣约的标准，国度的什么规范，是上帝赐给所有人都当遵行的治理权利的什么工具啊，爱主爱人的什么标杆，建立文明的什么蓝图。说福音是圣约的应许，是上帝赐给堕落之人因信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因信诚意的什么佳音。所以我们千千万万啊，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我们对于律法对于法治我们没有充分的认识的啊。昨天晚上有一个啊，香港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纪念六四的啊节目啊，也邀请我讲啊，他们就感到特别沉痛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香港港人治港五十年什么不变，现在有没有变？现在有没有变？大家说有没有变？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变的是面目是吗？权威本来是港人什么治港，其实最后一个什么政策呢？留港不留人。什么意思呢？你那些反对共产党的、反对中央政府的，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赶走的什么赶走啊。所以很可怕的是留港甚至什么不留人，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所以我的导师，我在北大学习这个法理学，我的导师肖卫云先生，他就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人，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人啊。我们导师肖卫云先生，我专门上这门课嘛啊，硕士课。那肖卫云教授就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高度自治和中央政府是什么关系呢？中央政府只保持两个权利啊，一个是啊外交权，一个是国防权，就保持这个权利啊。所以说香港的总督以及香港的立法体系，就是香港你知道英国啊也是立法司法执法三权什么分离的啊，所以这个方面现在在香港就荡然什么无存啊。过去啊一些报纸啊，一些报纸过去几十年没事，上百年没事啊，把人家的办报的人抓起来啊，而且几千人啊现在已经两三年了从来没有受到什么审判啊。更可怕的是啊，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知不觉就什么失踪了啊。专制统治的最可怕之处让你什么失踪了啊。而这些方面啊，我们都要啊汲取这个教训。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此我们必须在圣约框架内所强调的上帝与其选民之间相处相爱必是什么忠诚。说上帝是信实的， God is faithful， 什么意思呢？上帝是忠诚的，上帝守约什么是慈爱啊。所以你就看到啊，保罗讲到上帝的忠诚，上帝的可靠的时候啊，保罗用一句话，你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的啊第三节啊，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找到一起读。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说哪怕人离经叛道，哪怕人违背法律，上帝会不会违背法律？上帝会不会废除他的律法？不会的啊。所以在英文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意思， You break the law， 你就什么违背法律了， But the law is still there，律法什么不会改变的。 You will be broken， You will be broken， 最后破碎的难过的是谁啊？是犯法的人啊。所以说很多人不去对付自己的罪，却去对付上帝的什么律法，这是离经什么叛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七章啊，罗马书第七章啊，你就看到啊，在啊，在第十节，第七章第十节啊，一直到啊十三节，我就给大家读，大家你找到也可以读。罗马书第七章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 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那是什么？罪。但罪见的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什么？恶极了。杀死我们的不是律法，罪的公价是什么？是死。啊，就跟美国保守主义啊，这个禁枪运动啊，这个到底在枪支上要严格啊，还是要啊宪法第二修正案啊，公民人民有持枪权。所以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第一你要知道是人权法案啊，第一大人权就是关乎到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关乎到言论自由，关乎到结社自由。哎，这就是美国之所以兴盛的根本。马斯克我们就知道发射导弹火箭厉害不厉害？厉害啊！马斯克在中国大陆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你当然不可以啊！你在中国大陆你不做特务不做军工，你民间有人你能够研究火箭吗？你不可能啊！你我做律师我就知道，你不要说你研究火箭了，你买一台复印机你都要得到公安局的特批的。为什么呢？你复印机有可能复印资料散发传单的。所以中国有没有市场自由市场经济啊？没有自由市场经济的。所以马斯克在中国如果他不做官，如果他不在军队体系内部，他作为自由企业他是不能够研发什么火箭的。所以说这个马斯克的名言就是啊，不是说 capital money 不是资本剥削人，是谁啊？怕我。是权力剥削人。中国大陆最大的矛盾是什么？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和那些没有什么权力的人就被人什么压迫。中国人就是官大一级什么压死人，这个都知道，这是常识啊，这个请大家思考。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对付的不是上帝的律法，我们对付的是什么？罪啊。所以教会中社会中最可怕的是我们不去对付人的罪，我们去对付律法啊，修改律法啊，我们不去对付那些打砸抢的人啊，我们却想让公民啊禁止公民持枪权，那我们就破坏侵犯美国宪法的权利。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学法律的都知道叫正当什么防卫。正当防卫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第一，兔子急了什么？兔子急了干啥？肚子急了咬人的，他也捍卫他的生命安全的啊。所以这是所有的动物都想活着，都想活得好啊。这是上帝造人的啊，造动物各从其类的本性啊。第二个方面，人有正当防卫的什么权利啊。第三个方面，人不仅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啊，人要有足够的武器或者是工具，你才能够正当什么防卫啊。所以这个当然有些人不愿意听，但是无论如何大家不要觉得这是绝对化的，但是最起码常识告诉我们说，不是枪杀了人，而是人杀人什么人杀人的。所以我们不去对付杀人犯，我们去对付枪支，我们去对付修改什么法律。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政治争议的，哎呀我们要禁枪，我们要松弛啊，适当场合适当禁止适当管理也是好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枪杀死人，是人什么杀死。用拳头能不能杀死人呢？中国那些练功的练武功的告诉你什么？专门找他的窍门，一点就什么一点死。厉害不厉害？那很厉害的。你要知道很多特警手过来帮找你哪个穴位上一砍，你马上什么晕倒在地，很厉害的啊。难道我们要把他们的手砍掉吗？这些都是啊，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再看基本内容啊，律法与福音同为上帝的圣言啊，所以二者共同组成圣经正典的主要什么内容啊。所以这节经文我们在这儿有，大家一起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大家应当能够回答。当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提摩太后书， 在这儿出现这个圣经这个词的时候，是指新约圣经还是指旧约圣经？毫无疑问是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有没有成典啊？还没有成典的。所以那些废除旧约圣经的人，合乎不合乎圣经啊？那是非常什么荒唐的。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当初他们所用的圣经就是什么旧约圣经啊。所以说这个异端，我说马基亚异端有几大表现嘛，有新约圣经废掉什么旧约圣经，你知道这是异端啊。然后用啊这个啊耶稣基督啊，信耶稣就好啊。但是我们所信的是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全能的什么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谁啊？圣灵。而且我们不光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有的人讲啊，这个世界啊，有形的一切都会随时毁灭，就像一艘破船，就像一艘沉船，随时都会沉底。对不起啊，这是异端邪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地却永远什么长存，必人必承受什么地图。上帝通过挪亚与全人类，包括与动物立约，立的是什么约啊？不再毁灭什么这地了。有的人说，那圣经讲上帝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啊，用火毁灭这个世界是指啊世界末的时候啊，上帝要借着地狱的什么烈火啊，是那些不悔改的、杀人的、虚谎的、拜偶像的，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里。那个世界的毁灭不是指这个受造界的毁灭，是指这个世人的什么毁灭。就像大洪水的时候整个世界毁灭了，当然大洪水的时候挪亚一家没有毁灭，挪亚方舟没有毁灭，地球没有毁灭，太阳没有毁灭。大洪水的时候真正毁灭的是谁啊？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的那个不悔改的那一代什么人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啊，解经的。好，弟兄姊妹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啊，以教训啊堵责使人归正啊，教导人学以都是有益的。弟兄姊妹啊，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你又教训我啊，你又责备我，什么归正啊，什么学艺啊，我只要得到关怀就可以啊。但是我反复给大家讲，关怀有三类。第一类是灵命的关怀啊，灵命的关怀，耶稣基督说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你不明白真理啊，一切所谓的福分都是咒诅。为什么呢？你身在福中什么不知福啊。第二个关怀啊，是事工的关怀啊。比如说我们啊，今天我们不管哪个长老主持，今天小邓长老主持啊，讲到我们青少年的短宣，讲到我们七月份的啊这个啊也是啊宣教啊，我们为这些事工什么祷告啊。我们讲到我们这次退休会啊，因为是我们一个教会参与啊，另外一个教会没有去啊，这样我们的许多费用就不能什么分担啊，这样我们额外的费用啊，大概10000左右，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来一同关怀这个事呢啊。到底10000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当然我们自由什么奉献了这是事工的关怀啊。另外就是生活的关怀啊，生活的关怀，打个电话了，陪着看看医院了啊，有钱出钱，有力什么出力了，这是生活的什么关怀。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当然也讲，哎呀，牧师他这不关怀那不关怀，当然牧师总是应当关怀，但是有很多方面，那牧师不可能陪着你去散步啊，那牧师也不可能说你轮胎坏了，牧师给你换个轮胎吧，把牧师也换进去了，牧师也不一定会换轮胎啊。但是无论如何，当然可以帮助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帮助啊。但是我们要不同层次啊，不同强调，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互相担当。好啊，所以我们作为牧师长老，不要说事工不重要，事工也很重要，我们的每个职事，弟兄姊妹每份参与都非常重要。也不要说弟兄姊妹啊，问寒问暖啊，吃喝拉撒睡，这些方面重要不重要？都重要啊，这些方面都要互相欣赏，互相补充啊。不要说我们自己做一点了啊，就盯着别人没有做到的，或者别人不像我们这样做的，或者别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期盼去做啊。这个方面啊，感恩。好，我们看到律法的总数，约法十章，约法十章我们指十条什么诫命啊。福音的总数是什么？使徒信经，二者各有侧重。我们看到约法十章是上帝赐给选民的，我们敬畏上帝，治理权力，建立文明的蓝图。使徒信经所界定的，这是我们对于上帝、世界和自身当有的认识。 你说我们对上帝有什么认识啊？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个，我们对于世界有什么认识呢？首先，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什么世界？第二个，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拯救的什么世界？第三个，是这个世界是圣灵不断的借着他自己，圣灵也不断的借着教会。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哎，所以这个世界是圣灵不断更新的什么世界？所以上帝讲到创造之功的时候，创造之功就什么 finished 的，哎，创造之功成全了。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哎，是 finished 的，就是救赎之功什么成全了。啊，最后我们也必然会听到啊，这个更新之功，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哎，是 finished 啊。所以这个方面啊，请大家啊思考自身，我们对自身当有什么认识？第一，我们受造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这就是美国独立宣言所讲的天赋什么人权啊！所以我们的权利不是来自国家，不是来自政府，不是来自共产党、共和党、民主党，不是来自任何的，是唯独从谁而来啊？唯独从上帝而来啊！这是非常重要啊！第二个，我们在亚当里世人都什么犯了罪；第三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什么新造的人；第四个，当我们身体虽然渐渐衰残，但是我们内在的人一天心思什么一天啊，最终我们完全建主的时候，再没有眼泪啊，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上帝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啊，所以这就是人。所以当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啊，最起码我们对于上帝、对于世界、对于人要有一个基本的什么看法。好，我们就看到啊，第三点啊，在基本功用上啊，律法有传福音的功效啊，传福音使人回到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保罗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什么律法。所以你这句话你可以特别画一些啊，清教徒伯顿就讲说，律法把我们带到福音的面前，使我们因信什么称义；福音把我们再次带到律法的面前，使我们在一心诚意之后追问我们的义务是什么，哎，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啊，你结婚是因为彼此相爱，但是结婚也要明白我们结婚以后到底应当做什么，丈夫的本分是什么，妻子的本分是什么，生儿育女之后做父亲怎么做，做母亲怎么做，需要不需要？当然需要。那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好，在真道的传讲上，我们首先应当传讲上帝的律法，好使罪人知道自己的罪和愁苦，然后传讲上帝的福音，好使罪人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的拯救之道，最后还要讲律法，好使真正归信的人知道当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祈祷行善，而不是继续按照今世的风俗和个人的意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什么成立。我们不管是在祈祷的时候，还是在行善的时候，我们都要按照神的标准啊。这个方面大家看几节经文，请大家翻到箴言啊，在箴言的啊，应当是啊二十九章。28章也好了，28章的第九节啊，你找到的一起画一下读一下，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憎啊。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翻到约翰一书啊，我们看使徒约翰所讲的，在约翰一书里啊，第5章第4节，在约翰一书5章第4节，我们记住，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什么心。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显明的旨意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快快分到啊申命记29章29节啊，大家也要，这节经文也非常重要啊。申命记29章29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循在律法上的什么一切话，所以律法就被称为 the law of the Lord is the revealed will of God， 就是律法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啊，显明也叫启示，是上帝启示的什么哎旨意。好，弟兄姊妹，不信主的人啊，我们在座的啊，不管是我们来自台湾的，来自大陆的啊，你从小长大记事的时候有没有算过命？算过命的举手。算命了，占卜了，有没有啊？有的不好意思举手啊。其实中国人喜欢不喜欢算命啊？喜欢算命的，占卜啊，易经算卦，有的时候我没有算过命，我算过卦，那不也是一回事吗？啊，所以无论如何你就知道，人都想知道未来。但是知道未来的时候，最好的知道未来的是什么？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就必什么得救。凡动刀的必死在什么刀下。所以要明白未来，关键是看看我们行事的标准是什么。啊，如果一个人无法无天，我们就知道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啊，如果一个人哪怕受到了冤屈，但是他是为义受苦，那我们就说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上帝赐给他的将来要超出他所求什么所想。所以走向未来的时候，一个智慧的人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什么诫命，一步一个脚印，该学习就好好学习啊，该结婚就好好什么结婚，该睡大觉就好好什么睡大觉啊，所以这样的人啊，保护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生活，保护自己的教会，保护自己的教会，保护自己的国家，好不好？这就好，这就走向未来一片光明。但是我们总是找那些歪门是吗？邪道啊，很多算卦的、算命的都是想找歪门是吗？邪道，不认罪、不悔改，继续贪污、继续盗窃，却想逃避什么刑罚？哎，这是罪人的心理。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讲到啊，律法在功用上啊，我们就看到啊，第一啊四个方面啊，在内在本质上啊，福音是礼义律的成全。所以弟兄姊妹，在本质上啊，福音是礼义律的成全啊，包含在律法之中，赦罪之规定也在律法之中。说弟兄姊妹，上帝的赦罪绝不会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二是由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说，使律法的什么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因信成义的义是不是律法的义？不是我们行律法的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行什么律法的义。我们是用信心什么领受的啊，所以这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第二个位格的道成肉身啊，是这个礼义律啊，也就是看那神的什么羔羊啊，预表所指向的实体，他是逾越节被杀的什么羔羊啊，是我们的赎罪祭和挽回祭，因着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什么苦楚，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不管律法还是福音，上帝知道的终极乃是上帝什么本身。我们当由圣经字句而认识位格性的生命之道。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啊，带领团契了，彼此配搭了啊，该说的要说啊，但是不要纠缠啊，不要随意争辩，不要没完什么没了啊，点到什么啊位置啊，呀这个弟兄在笑，点到位置啊，所以啊不要啊争来闹去。为什么呢啊，不要围着一些字句。真正爱主的人，真正彼此相爱的人，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你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尊重，说的话越多越成为什么把柄，说的话越多也成为互相什么攻击。哪怕你的话是好的， 大家知道《三国演义》里面曹操逃亡的时候，然后晚上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就听到这个朋友把他杀了吧。曹操以为是什么？因为朋友看他穷途末路，要把他杀了什么？立功。然后说好啊，你要杀我，我先把你什么杀了。结果董当把人家一家人杀了，杀了一看，人家那里绑着一头猪，人家要杀什么？人家要杀猪接待他，人家把猪杀了来招待他。结果他理解成什么？把他杀了。所以就知道是谁有问题啊？是曹操心术什么不正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谣言呢？为什么那么多子虚乌有，那么多造谣啊？什么问题啊？不是语言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不是沟通的问题啊。你和他多多聊，多多聊也越聊越聊不通，越聊越难受，越聊越孤独。为什么呢？心里没有什么爱啊。所以靠着爱是最好的语言啊，爱本身是最好的沟通啊。甚至那些灵修的人说，爱是认识上帝最好的道路，爱是彼此认识的最好的道路。你不爱他，你永远不理解他，更可怕的是你也不愿意去理解他。甚至你不光不愿意去理解他，你就像曹操一样，你用自己的恶意去什么理解他。好，弟兄姊妹啊，这样你就看到约翰福音20章31节，我单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谁啊？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说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思想，说这个圣经或者是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什么根基上，像以摩西为代表的先知。以彼得和保罗，以约翰为代表的这些什么使徒，他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他们是亲眼什么得见的，然后他们亲眼得见以后，写下摩西五经了，写下福音书了，写下教牧书信了，所以说首先不是有圣经，首先是有什么上帝向他们什么显现，他们得见上帝，他们听到耶和华什么如此说，他们有了这个生命的经历，然后再用希伯来文再用亚兰文，新约圣经是用什么希腊文，他们用这些语言符号把他们的经历什么记下来当他们记载这些经历的时候，关键不是让我们回到希伯来文，关键不是让我们回到希腊文，关键是不管借助什么语言，语言是一种什么工具，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是一种象征，但是关键是带领我们进入语言符号工具所象征所带领的实体本身。所以这儿保罗这个约翰就讲，要叫你们信耶稣是谁啊？是基督所以我们要宝贵圣经但是字句叫人死，经义什么叫人活。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要注意字句字句很重要，甚至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但是更要求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使我们都能够达到那种经历。最起码使徒保罗讲，你要省察自己心中有没有主，有没有内在的感动，有没有内在的什么亮光。所以是从经历到语言符号，从语言符号带领我们又怎么样回到经历，使他们所经历的也成为我们的什么经历如果我们仅仅停在语言符号整天围绕着字句打架吵架，那就误入什么歧途当然在字句方面我们该认真的也要认真，但是适可而止。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主次关系上在主次上从上帝的渐进启示来看弟兄姊妹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有没有福音？创世纪第一章需要不需要赦罪？创世纪第一章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因为那是没有犯罪怎么赦罪呢？创世纪第二章有没有？ 第二章没有。到了第几章有啊？第三章啊，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最早的福音，原初的福音 ,original gospel, 那是三章什么十五节，哎，大家都知道三章十五节为什么需要福音呢？亚当夏娃什么堕落了，他们需要赦罪的什么应许，他们需要女人的什么后裔啊。当然这些方面，那我们首先知道在启示的次序上，上帝首先启示的是什么律法，比如说各从其类自然界的法则啊，上帝也让人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有婚姻的法则啊，有劳动的法则啊，这些方面有休息的法则。好啊，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圣经中明示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尊，所以犯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把上帝的子民从最终救拔出来啊，使他们甘心乐意的遵行上帝的啊律法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啊诗篇119，我们读一下经文啊，在诗篇119啊，119的第啊97节啊到104节啊。诗篇119本身就是啊训诲诗，也被称为是智慧诗啊，因为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啊遵行神的诫命的，这才是有什么大智慧的人啊。所以这样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和弟兄姊妹，一个有真正有思想的人一定是一个明白法度的人。你说你著名的生物学家他研究什么生物界的什么法则，你著名的物理学家他研究什么物理界的什么法则，他是天体学家他研究什么星星的运行的什么法则。那你学法律的当然也要学法律，学心理学的是研究心理的什么法则。所以一个真正的学问，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一定会明白他研究的那个领域中的什么法则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啊，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啊，凡称之为 science 就是 knowledge 啊， knowledge 是什么意思呢？明白你研究的领域中的法则，这就是啊知识。好啊，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福音绝不是废除律法，而是要予以成全啊。这种成全之下，福音重新使得罪人确知上帝律法的什么有效性啊，并且赐给罪人遵行上帝律法的意愿和能力啊。这个方面我们底下再看，律法是主导性的，福音是什么辅助性，目的是帮助人重新回到上帝的律法，使人重新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这个方面我们给大家读一些经文啊，大家都知道，请大家翻到啊以西结书啊，这些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啊。36章的27节，在以西结书36章27节啊，我们一起读：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什么典章。和弟兄姊妹，上帝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里边，目的何在呢？目的让我们能够遵守神的什么律法啊。所以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使得我们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什么律法啊。这样我们就翻到啊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第几节啊，我们就看到啊第八章的第七节啊，第七节找得到，我们细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啊。所以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啊，万恶淫为首，百善什么 孝为先啊，这是天经什么地义啊。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不孝敬的人啊？有没有借债不还的人啊？有没有杀人不想偿命的人啊？多之什么又多。所以人都知道有上帝的律法，哪怕是江湖有没有规矩啊？有规矩啊，强盗有道啊。人中国人讲兔子不吃什么窝边草，哪怕你做土匪在江湖也不能够违背江湖的什么规矩，道义什么有道啊。但是就是啊，不管人怎样啊，高举道德，高举宗教，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主的能力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的最高成就，就是叫人假冒什么为善。啊，最不好的是什么呢？叫人自欺什么欺人。自欺欺人是什么意思呢？不遵守任何法度，或者说虽然遵守律法，但是肯定是很多方面犯罪，但是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律法，或者他认为我遵守律法是什么完全的，这就叫自欺什么欺人。假冒伪善是什么意思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罪，但是装的自己什么无罪，明明自己是一个有限有罪的人，却把自己当作上帝，让别人对自己顶礼什么膜拜，这就叫假冒什么伪善的啊。所以像大赖喇嘛啊，像很多的宗教领袖啊，他们都是声称自己是阿瓦塔尔。阿瓦塔尔是什么？也是道成的什么 incarnation， 也是道成肉身啊，是转世什么灵魂啊，这些方面都是坑蒙拐骗，都是假冒什么伪善。那我们就知道啊，中国人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啊，在我们山东起来的啊，义和团运动就声称自己刀枪什么不入，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假的他们还为什么还自称呢？这叫假冒什么伪善啊。所以啊，大多数道德的宗教的人士，如果我们不信上帝，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承认自己在罪中是罪魁，你最高的境界就是假冒什么伪善。一般老百姓呢，没有假冒伪善的资格，因为你不知道何为善何为什么恶。那些律法师当然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但是他们因为嫉妒耶稣，那这个当他们把耶稣要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知道耶稣没有罪，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钉死耶稣呢？是因为他们嫉妒的什么缘故啊。所以这些方面你就看到啊，一般的老百姓就被这些假冒伪善的政治领袖，就为这些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刷的什么团团转，可怕不可怕？这非常什么可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生活是严肃的啊，历史是沉重的啊，在宗教信仰方面啊，你信仰的越认真啊，越追求纯正，越需要慎之什么又慎，因为一不小心就上当什么受骗啊，或者是假冒伪善，或者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圣经为什么讲警醒什么谨守，警醒谨守，常常祷告，免得入了什么迷惑，甚至你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啊。所以要承认我们在理性上有软弱，情感上有软弱，意志上有软弱，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常常祷告，主啊，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再看到啊，第六个，在主观领受上啊，律法与福音的领受都在于谁啊？圣灵啊。对于上帝的选民而言，律法不仅有主耶稣基督亲自成全，并且有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去赐给我们甘心乐意的心。弟兄姊妹啊，靠着主的恩典，我研究一点啊，清教徒神学啊，清教徒神学关于律法论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挣扎啊，很多人解决不了，很多人从来没有思想，一思想就不知道怎么解释。就说罗马说讲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中，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或者中国人讲人人心中都有一杆什么秤，人性都有底线的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圣经又讲 这个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什么心板上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只有当你在哲学上、神学上、法学上研究到一定很复杂的程度，弟兄姊妹，有的人说：“哎呀，信仰不要复杂。”弟兄姊妹，你做电脑的芯片复杂不复杂？芯片复杂不复杂？那航空母舰它的发动机复杂不复杂？越先进的东西什么越复杂？那复杂的什么程度呢？给你图纸，你能不能造出来？给你图纸，你也造不出来。既给你图纸，也给你造船、造发动机的资料，你能不能造出来？你还是造不出来。为什么？要有根基，要有资料了、工具了，各个方面非常什么精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中美贸易矛盾啊，美国对中国很多芯片禁止啊，有的大陆的土豪，我砸200亿，砸300亿，马上把芯片造出来，这叫土豪，这不叫商人，因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不是说马上砸钱就能办个哈佛大学，马上砸钱就能够开发什么芯片，这不是的啊，这需要一代一代的什么积累的，非常什么细致的。所以清教徒神学非常细致的啊，清教徒神学在解释的时候这样讲，就说从本体的角度讲，其实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啊，人的心中都有 the law of nature。 the law of nature 是两个方面，第一，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第二个呢，我们 human nature 啊， human nature 就是我们人性，我们人的天性中有没有法则？也有法则，这是从本体的角度。但是第二个方面啊，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能不能认识上帝的法则呢？我们能够认识。他们知道上帝判定这样的事的人是什么？当时的。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和他们一同什么去行。所以罪人犯罪啊，不是一个本体性的问题，不是因为上帝造他不行。第二个，不是因为他明白不明白不知道，罪人犯罪是刚硬什么悖逆，明明知道这犯罪，明明知道这违背神的律法，明明知道撒谎，明明知道是坑爹，他仍然照行什么不误的。所以陈忠清牧师就给我们讲，他认识一些社科院的教授，就讲啊，你就看到那些台上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那教授怎么讲？社科院是中国大陆的智囊的，说那些在台上喊得越亮的，口号越响的，信不信啊？他们不信的，他们明白不明白啊？明白的，啊，他们这是诡诈，啊，这是刚硬是吗？哎，悖逆。所以当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什么意思呢？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明白，同时 turn our will to the will of God， 把我们的意志转向上帝的什么意志。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不要按照 not according to my will but according to your will， 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主的什么意思。所以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清教徒的解释就是赐给我们甘心乐意的心，赐给我们能力， empower us to do the will of God as revealed in the law of the Lord。 所以是赐给我们能力。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他们不服神的律法，因为什么？不能服，他们心里没有这个什么能力，但是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他们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但是他们仍然道行什么逆事，人心什么刚硬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七点，在实效上啊，律法的永恒性与福音的暂时性，和律法的效力是永恒的。因此主耶稣基督强调，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当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什么成全啊。福音的效力是暂时的，上帝见着耶稣基督审判死人活人的时候，一看哇，耶稣基督降临要审判活人死人，我赶紧信主，赶紧受洗，可以不可以啊？不行的啊，那个时候天国的大门什么关闭了，那是审判的时候。所以圣经讲，总要趁着还有什么今日，总要趁着我们还明白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啊，还清醒的时候，要早日悔改什么来信主，因为有一天恩典的大门会向我们什么关闭。对于我们活人，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啊，黄泉路上无老少，黄也不掉什么，哎，青也掉啊！不要看人家年纪大，不要看人家得病啊，死亡会随时临到什么每一个人。而对于我们而言，福音的大门向我们会随时什么关闭的。但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啊，再也没有福音，再也没有什么恩典，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审判，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讲是否就淡化福音呢？不是，正是因为福音有它的时间性，所以我们更当珍惜福音的领受和传讲，使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真正认识独一的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上帝的圣约和律法，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所以清教徒讲到啊，就是真的是卖命的讲，和 dying man speaking to dying man， 就是随时要死的人向随时要死的人什么传讲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生命啊去传讲啊，不是一个字句啊，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啊，而是主的道本身。啊，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应用上。所以律法和福音与教母关怀，我们要以爱心来讲律法。啊，今天社会中、教会中最可怕的是，那些讲爱的人不讲什么律法，那些讲律法的人缺乏什么爱心。啊，当然我们传福音也要有爱心。啊，传福音之后讲律法也要有爱心啊！沃尔西路啊，在这个啊1615几年16世纪海德堡教理问答，他说啊，在注释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他说罪人归正的蒙恩之道或者工具因就是律法、福音，福音之后再讲什么律法。英文如果你喜欢英文 ，the means or instrumental causes of conversion 是归正。The law, the gospel, and again, the doctrine of law after the gospel. 所以在传福音之前讲律法，是让我们知道何为罪，让我们知道罪的公价是什么，是死，让我们知道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让我们完全放弃自己，让我们彻底归信耶稣基督。第二个，在信主之后再讲律法，是装备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恩相称。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最后啊用两段经文啊，我们就不一一读，但是大家知道马太福音22章就特别讲整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主什么爱人。好，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5章啊1节到5节啊，我们在这儿有，大家一起读这一段，作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啊共同的宣信。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这儿讲的重生，这儿讲的信心，这儿讲的爱上帝爱人如己，但是标记是什么呢？以遵守上帝的诫命为什么标记。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啊欲完人，是瞎眼的，是赤裸的啊，是悖逆的啊，是在你面前一无所夸，在你面前一无所有，但是因着你在创世以前的拣选，因着你在基督里的救赎，因着此时此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使得我们同被一灵所感啊！因着你的圣灵，我们归信耶稣基督，因着你的圣灵，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啊，使得我们的顺服不是出于自己，乃是按照经意，也就是爱主爱人。主，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或者是随波逐流，自欺欺人，或者是假冒为善，这些各种各样的败坏在我们的生命中仍有残余。求主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来更新我们，使我们常常纪念，圣父上帝，他的大爱，他的恩典，是长阔高深。 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好，我们有没有特